大家好，我是李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这个单元呢，我们是从二月份开始呢，一起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合作，然后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所有的朋友们认识与关心的是用药安全。而今天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银发族的用药安全。其实在面对高龄化的社会，银色浪潮的来袭，长者用药的安全是不是不能够轻忽的问题哦？特别是在现在许多的原因都会让长者暴露在用药的风险当中。很开心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何庆庆理事哦。而何庆庆理事呢，是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剂部的主任。我们要一起在空中来关心长者的用药安全。何理事早安。
早。
早。今天非常开心哦，谢谢您。嗯、
谢谢。
然后拨冗时间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银发族的用药安全哦。我们在进到今天的主题之前呢，伟华其实很想问一下我们的何理事哦，其实银发的长辈在用药安全的风险上来看的话，跟其他的族群相比之下，的确它的风险性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对啊。
嗯，
是。
那这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有分可以分几个层面啦哈、第一个就是可能老年人他的生理机能退化，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用药上面的影响。
嗯，
那因为年龄的增长造成生理机能的改变，它其实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化。
是，
那也代表着是说维持身体的一个有效运作的平衡其实它是被破坏的。所以跟一般年轻人比起来，它的用药的种类跟剂量，就是说一般年轻人用的那个种类跟剂量，可能不适用在老人的身体的负担上面，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老年人常见的一些伤害。
嗯，
那主要我们可以讲，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讲哈。第一个层面就是跟老人家的身体的吸收有关。
嗯，
那因为老人家他的胃酸分泌可能相对跟一般年轻人来讲是比较少的，那还有他的小肠肠胃道的血流量也会降低，所以造成整个消化系统它的运输功能会变差。
嗯，
那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让这个药品它在消化道停留的时间也会相对的延长。
是，
比方说像服用了一些我们常见的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它可能其实会增加老人家胃溃疡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是。
那第二个层面呢，讲到的就是全身性的一个分布，因为老人家他的肌肉的质量跟全身的水分其实也是跟一般年轻人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因此一些亲水性的药品，比方说老人家常吃的一些强心剂、毛地黄，那如果说这些药品没有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它其实可能会增加我们血中的浓度，而产生了一些相对的毒性。
嗯，
那反过来说，像一些亲脂性的药品，比方说老人家也常用的一些镇静安眠药，长效型的，它服用到体内之后，它可能就会延长药品的作用时间。
嗯，
那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可能累积在体内而导致了一些意识混乱的副作用。
是。
所以呢像有一些药品它可能需要跟我们血中的一些蛋白质结合的药品。
嗯，
那这些药品它输送到全身才能够达到疗效嘛。那今天如果老人家肌肉的质量不够，或者是说营养摄取不够，甚至因为一些慢性的疾病，比方说像肝硬化或肾衰竭，这些疾病都可能会造成体内的蛋白质流量减少，所以呢，相对也是增加 药品它没有结合在蛋白质上面的一个比例，而产生更高的毒性。
嗯，哎，所以何理事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当中，伟华的理解是说，或许某一些的药品它用在成人的身上可能没有问题，对不对？
对， 对。
那可能因为长辈他的整个的身体机能，像刚刚提到的，会有一些的退化的状况，那吸收的状况可能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的好的话，所以用在长辈身上的时候，其实会考量到长辈他现在的身体的状况，而且每一个长辈可能都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对，那除此之外呢，像可能老人家的新陈代谢本来就不好，
嗯，
那还有一些排除药品的一些身体的机能也变差了，所以进而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心血管系统方面的问题，那就是使得我们心脏本来输出的血流量是一般正常人会比一般正常来的低，那进而会影响到周边的肝脏啊还有肾脏的血流量，所以再加上一些酵素活性的低落或者是功能细胞的损害，那更使得老人家的肝肾功能是日趋恶化了。所以说也常听到说有一些药它是会伤肝伤肾的，这些药品呢特别我们就是会依据一些国际上面的一些文献我们可以建议医生还有病人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肝肾功能的问题，医生当然也会定期的做检查之外呢，药物的调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比方说我们常听到的像一些降血糖的药，那当服用这些药，如果说病人的肾功能它衰退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甚至就不能用了。
其实何理事，我刚刚在听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担心长辈用药的因为我自己就常看到有一些的长辈会觉得说，我吃这个都没问题，来，你现在有这个状况，我也跟你吃一下这个药，其实这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呢。
是啊，是啊，所以所以说，药师的功能就很重要了。对，除了医生当然看病他很忙之外，其实我们药师也是很乐意为民众尤其特别是老人家他们有时候因为听力也退化了记性也不好，那我们在社区这一块其实药师是可以着力的地方是很多的。
是是，哎，所以何理事，你看我们知道说长辈因为身体机能的关系，所以他在用药的一个风险上的确会比较高，而且每个长辈的身体的机能退化的情形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哎，这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照顾孩子，孩子的用药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对，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长者跟孩子大概是类似的情形咯。
对对，没有错。
只是针对孩子的部分我们会比较注意，长辈的部分我觉得大人比较容易忽略，对不对？
对啊对啊，特别是像我们卫教的对象，如果说老人家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话，相对他的亲人或者是外佣就是在旁边照顾的这些照护者，其实都应该多跟药师医师去沟通联系，那这样才能够更保障老人家的用药安全。
是没错，所以长辈朋友因为身体机能的关系多一点点都可能会造成身体上的危害或者是吃药的时间点不对的话呢，哇，整个药的疗效也会造成一些的影响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何庆庆理事在空中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我们长辈的用药安全。所以何理事，我们的长辈朋友既然身体的机能会跟一般的可能年轻的民众或孩子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造成老人用药的问题，到底有哪些的问题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呢？
是的，那其实它的原因有蛮多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吃太多药了。那根据健保署的统计75%的老人他是患有一种慢性病，
是
那50%是患有两种以上，所以其实同时服用药品的品项数就相对增加。然而服用两种产生负重的几率大概只有6%，可是服用五种以上他已经到达了50%，甚至同时吃了8种以上的药品，它产生副作用的几率根据统计是到100%，所以其实相对这个危险性也是会增加的那此外像会导致住院的 这个老人里面，大概有17%都是因为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导致住院，所以这个是特别需要重视的。那第二个原因就包括了像不适当的用药治疗。那所谓不适当用药治疗，就是不符合我们现行医疗的标准的药品，或者说这个风险是超出预期医疗的效益，甚至可能导致身体功能的恶化，那也会增加住院率跟一些医疗的成本。
是这个不当的用药治疗指的是什么呢？长辈自己去找一些药来吃是不是啊？
对啊，有的是这个状况，就是说可能听信一些可能坊间有一些中草药啊，或者是说可能他没有从正常的医疗管道去取得的药品，这个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不适当的用药治疗。
是，而且有可能他那些的药也吃，然后医疗院所拿的药
也
吃，
对，是的，是的。那再来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可能该用药而没有用药。那因为过去有一些研究有发现，老人家他们服用的药物5种以上的用药里面，有一些是其实他应该用而没有用。那平均大概一个人就会发现有一项，比方说像骨质疏松的病人，他可能同时也要补充一些钙质或维他命 D， 那可能就漏了。那另外可能有一些像降血脂的药，它其实对于心血管功能它是有预防的效果，在老人家我们会特别留意，那反而没有去帮他做一个预防，这也是可能会造成一个该用药而未用药的风险。
是，而且这种情形有时候长辈朋友觉得没有关系耶，我今天少吃一颗有什么关系？我还听过长辈朋友是怎么样呢，本来要吃一颗的，他自己觉得比较好了，他自己把它折半耶。
是啊是啊，其实这个我们都不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啦。好，当然是需要我们医疗人员的一个监督之下，再去做用药的调整，会对老人家来说会比较好。
是，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如果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吃那么多的话，不要自己做决定了齁。
是是是。那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像用一些不明的药品啊，或者是偏方，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那像台湾占全世界洗肾病人的人口，它的比例每年是增加的，而且是人口比例跟洗肾增加的比例都是冠军哈，所以这个其实这问题是蛮严重，而且平均发生的年龄大概都是在63岁以上。那根据统计，像一些洗肾排名前3名的县市，像台南市、高雄市或嘉义市，这可能都跟一些地下电台贩卖一些不合格的药品哈，或者说当地可能民众就有一些三高的问题，可能有关。所以这个都是区域性的一些跟病人族群有不同的一些风险在，所以这更应该要特别的小心。
是，你知道吗？主任，其实刚刚提到我们的区域性的问题啊，为什么那些的长辈朋友洗肾的比例是高的？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这些做晚辈的也要做一下检讨。我曾经听过那些的长辈朋友会觉得，啊，透过那些的电台哦，他去买到东西，然后听着主持人讲着，他就会觉得他被关心到，你知道吗？
对啊，
他们都在关心我的身体呢，啊，不买不行哦。
是是，其实如果有听到这样子的讯息，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请教我们社区的药师，或者说回诊的时候可以询问一下医师，是不是在用药上面，因为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信仰，也有可能有不同的像中医理论，那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医病之间的沟通，能够增加病人的安全性，是我们期待的。
是是，没错，就是我们的长辈朋友，你听到任何的关于医疗的资讯的时候，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话，还是就近的哈，跟我们的药师可以来做一个讨论，对不对？
对啊对啊。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一个像台湾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像过度就医。那因为我们健保开办已经20几年了，所以对于民众他这个医疗的可进性是提高的，所以其实我们的门诊量是逐年的增加。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在各级医疗院所或者是诊所去看诊。但是呢，根据一些长照 需求的老人这个统计哈、哦，发现说平均每人每年他是前往4个不同的医疗院所去就医，
嗯，
那每年会看7.7个不同的医生，
嗯，
所以其实这个就非常的复杂。如果说没有一个药师帮忙病人去做一个药物的统整哈、哦，其实这样子一些潜在的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或者是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哦，这个比例是会相对的增加，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是，哎，所以主任，这个过度就医的情形，我们的长辈朋友会跑不同的一个医疗院所，他是有一种病症，他就跑一个医疗院所，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有可能是大部分我想应该都是不同的病症跑不同的医疗院所，像。有些医院它可能比较有名的是在心脏内科、
哦、
或者说有些医院它比较有名的是在骨科或者是妇科，所以大家每个医院的特色都不一样、
嗯、
那往往病人可能就是因为亲戚朋友的介绍，所以就会在不同的医疗院所就医、
嗯、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计划就是像整合性的门诊，
嗯，
特别针对老人家，比方说像老人家的一些精神问题啊，或者是三高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有不同的诊间的医生来帮病人，就是一个比较方便性的诊疗服务。
嗯，
我想现在很多医院都大概都朝向这样的目标去前进。
是 是，其实不只是跑多个医疗院所啊，会有一些可能长辈朋友使用过多的一个药品的风险之外哦，其实整个的奔波非常非常的辛苦，对不
对？
对？
对啊，对啊，因为虽然说台北市的就医环境非常的方便哈、
嗯，
很多的医学中心，全国的医学中心大概都集中在北部为主哈，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民众尽量能够在固定的一家医院就医，
嗯，
会最好。
是 是，我觉得整合医疗的部分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耶。他也不用跑来跑去之外呢，就是也不用这科也要看，那科也要看哈、然后这科看完之后要转到下一科，可能要等了，对不对？
对啊，对。
嗯，所以这项是一个预期要进行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对，这个是未来，其实我们也是当然除了我们医院之外，像我们一些卫生主管机关也是希望这样子的一种服务可以降低一些医疗成本，这个是大家双赢的一个状况啦，应该这样讲。
对，是，好，所以我们现在过度就医的情形也是我们长辈在用药风险上会造成一些的危害比较高的问题哦。
是，
嗯哼，那另外还有哪一些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在用药风险上必须要去注意的呢？
嗯，像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用药时会造成的不良反应
啊、
还有一些处置啊、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像有一些用药它可能会造成意识的障碍，比方说像一些长效型的一些镇静安眠药、或者是抗忧郁剂、或者是一些抗精神病的药，好，甚至是缓解肠胃道痉挛或者是泌尿道疼痛的药品，其实都可能会引起老人家在服药过后造成的意识障碍。
嗯，
所以比较建议呢，老人家他可以从比较低的剂量开始用，那可以从低剂量慢慢增加，可以降低这个意识障碍的一些问题。
是。
那第二个常见的就是昏倒，刚刚有提到的像一些镇静安眠药、抗忧郁剂，甚至有一些降血压的药，它可能都有这样的副作用。不过这个比较不用担心，是如果经过减低药量、或者是停药，其实这些副作用它都是可以缓解或者是消失的。
是。
那第三种常见的不良反应就包括我们所谓的椎体外症状，那这些症状可能是因为一些抗精神病药，因为有一些老人可能会有躁动不安的问题，所以是短期治疗。
嗯，
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椎体外的症状，就包括了像迟缓性的运动困难，或者是像帕金森氏症，或是静坐不能，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发生这种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经过减少药量跟停药来降低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问题。
是，所以何主任，我们如果发现长辈，家里的长辈在使用这些的药物有这些反应的时候，其实不用太过于忧心。
是，
对不对？
对。
那他及时的处理的方式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 常，因为像我们医院，我们有一个药物咨询的专线，
嗯，
那在我们医院领药的药袋后面其实都有一些电话，
嗯，
那民众有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电话来询问，
嗯，哼
哼，那药师也会用他的专业来告诉病人说你该怎么处理，
嗯，
那严重的话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就赶快来回诊，
嗯，
让医生来调整他的药量是会是最好的方式，
是是，所以也是一样，不要自己或者是家人就做了任何的决定，嗯，我们还是要透过专业的医疗，对不对？
对对，
嗯，哼哼哼，
那此外呢还有像老人家常用的一些强心剂毛地黄，
嗯，
药，
嗯，
那它可能因为它这个剂量，它的治疗剂量的浓度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常常会有不小心服药过量的情况，
嗯，
那因为这个药品它跟其他的药品比较会有比较多的药物交互作用，那这个交互作用可能会造成这个毛地黄强心剂的血中浓度增加，而造成中毒的症状会出现。那中毒的症状比较轻的呢可能就只是食欲不振，
嗯，
但是严重的话可能会有腹泻、心悸或心律不整，所以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就要特别的留意它的副作用。
嗯，
那此外还有一些可能会引起肠胃道出血或者是肠胃发炎，像一些类固醇或者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
嗯，
就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嗯，
所以在用这些药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建议可以跟食物或者随餐服用，
嗯，
它可以降低这样的副作用，
嗯，
而且最好是从低剂量开始用，
嗯，
那治疗的时间也是越短越好，这样可以让这样的副作用是降低它的发生率。
是，
那最后就是还有像便秘，这个是老人家常见的问题，那当然我们是建议说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
嗯，
那还有一些治疗便秘的药品，它可能是属于粉剂或者是颗粒状，它是属于一种膨胀性的泻剂，
嗯，
那在服用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那它需要跟冷水冲泡后服用，
嗯，
才会避免说会有噎到的问题。那如果说没有服用足够的开水，那也可能会引起食道的阻塞，那这个食道阻塞可能的症状就像胸痛、呕吐等等，所以，
嗯，
在用这些药品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
是，所以何主任，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的长辈朋友还有我们的家人，
嗯，
我们在看帮助我们的长辈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其实他的药品的服用方式，其实在药袋上都有做一些说明。
是的，是的，
一定要遵守呢。
对啊，那因为现在的资讯都很发达，
哦，
那各医院，其实我们的用药包装用药袋上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说明，而且很清楚。那，
嗯，
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服药前，大家可以要先看清楚用药的标示，
是
再来服用。
是，没错没错，要不然轻则可能没有一些的疗效，重则的话就会有一些中毒的情形哦。
是，
嗯，那另外就是何主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了，其实我们的长辈朋友哦，他在用药的方面所造成的原因，就是像说可能有过度医疗的情形，对不对？
嗯，
东也跑西也跑啊，
嗯，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现在也预期性有一些的整合性的医疗可能会推行，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我们的现在的长辈朋友他现在的一个就医的方式就是这么样的多样的话，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哈，因为其实多样造成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常见，
嗯，
像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药物跟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
哦，
比方说刚刚一直有提到说像一些心脏病的药，
嗯，
甚至是消化性甘油的药品，
嗯，
那在使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不要使用威尔刚这类的药品，因为它可能因为血压突然的下降而造成一些致命性的休克或昏迷。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药物交互作用，就包括像青光眼的病人，
嗯，
你在看病的时候可能要提醒一下医生，在或者说你在选择一些成药的时候应该告诉药师说你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青光眼的病人可能在并用一些像抗组织胺类或是散瞳剂甚至一些三环抗忧郁药，
嗯，
它都可能会恶化青光眼的问题。
是，
所以像我们一般坊间买得到的一些综合感冒药的糖浆，可能它都包含了抗组织胺的成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病人多提醒一下，可以避免一些用药上面的交互作用的发生。
嗯哼哼，
那老人家像常见的摄护腺肥大，在选用药品，
嗯，
或者是说在 各个医院好跑不同的地方开了很多不同的药的同时呢，可能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医疗人员，就是说你可能有这样的射护腺肥大的问题，所以有一些药品它的副作用可能会造成尿液的滞留，可能会让你的排尿会更困难，特别是刚刚有提到综合感冒药里面它含有的这个抗组织胺的成分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所以说就是对于像有一些老人家对于一些抗组织胺它如果耐受性差的话，可能在使用上面也要避免它的剂量有超过的问题。那因为可能对一般人来讲它的副作用可能只是想睡觉，只是对老人家来讲可能它是一种兴奋的作用，甚至会造成失眠或神经紧张的问题。所以在用药上面有非常多的疾病跟药物之间的禁忌都是在过度就医的这个情况之下要特别小心的。
是，哎，所以对于这方面的用药在使用之前，医师在开药的时候其实他会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对对，可是有时候因为不同医院他可能病例上面的资讯不见得能够马上的 catch 到，所以可能透过病人你自己的陈述可能让医生比较快能够了解到你可能就本身有哪一些的疾病问题，那在用药上面医生也会特别的小心。
是，这也是要提醒我们的长辈朋友在就医的时候要将自己的一个正在服用的一些的药物一定要说明的非常非常清楚哦。
是的。
那另外就是伟华想要问的就是哦，因为我们主任是在长辈朋友非常多的荣民总医院啊，所以主任其实您自己看到我们的长辈朋友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特别要做一些的提醒的呢？
是，其实不管是大医院的药师或者是一般社区药师甚至诊所的药师，其实我们药师在老人家用药的问题上是一个最有帮助的专业人员。那同时我们也常鼓励民众说医生可以看很多个，可是药师最好固定一个也是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不同医生不同科的医生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开到一些重复开立的药品类似的药品，所以说如果能够请一个药师帮你把这些药品集中就比较可以避免一些重复用的问题，那对于健康其实是有益，那也避免一些医疗资源的浪费。所以呢比较建议做法不管是你在大医院或者是诊所或者是社区药局你可以找到一个离家比较近或者说很方便甚至值得信任的药师，那就可以请他帮你整理药手上的药品，那可以列出一个清单。那所以当你下次去就医的时候你就可以出示这份清单，那医生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到你正在服用哪一些的药品。
是，
那此外除了医生开立的处方药那民众也要告诉药师或医生你有没有服用一些中草药甚至有没有喝酒的习惯，那还有常发生的一些药物过敏都需要民众主动的提醒，我们才能够去发现一些潜在的用药问题或者是一些用药的交互作用。
是，
那个药袋因为药袋上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资讯嘛，包括如何服药还有注意事项甚至药品的外观都是可以提醒大家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注意的地方。
是，所以基本上主任我们可以说我们建议我们的长辈朋友或者是家里头有长辈朋友的晚辈您有时候没有办法去顾虑到长辈的用药，有时候是离家在外工作，对不对？那建议您就是善用我们社区药局，你就选一个药师您信任的药师，对不对？
对，
然后把你现在正在服用那些的药品你自己不清楚没有关系，你就通通拿去我们的药局请药师帮你做一个整理，对不对？
对对，这是最好的方式。那曾经行政院卫生署国健局还有一些医疗改革促进会的一些单位他有提倡说我们民众应该了解所谓的用药无问跟五大药诀。什么叫用药无问呢？就是要主动的问药名问药效 问使用的方法，
是
还有用多久、
嗯、
还有问注意事项，养成一个用药的一个正确观念跟良好的习惯，那这是一个自我提升照护能力的一个方式、
嗯、
那此外所谓的五大要诀呢，就是提醒医师、哦
嗯、
可以将用药或者是一些过敏记录尽量登录在我们的健保 IC 卡里面，那专业人员呢也可以协助民众可以建立所谓的用药记录卡，所以在就医领药的时候呢就可以主动的出示这个记录卡，跟也可以同时请医生帮忙查阅一下健保上面、
嗯、
健保 IC 卡上面的一些药历跟过敏史。
嗯
哼哼，那此外像在家庭医生跟老人整合门诊呢，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做一些整合性的用药评估，这个都是很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是。
那此外当然最好的方式刚刚就提到就是、
嗯、
请居家附近的药师可以帮忙看一看说这个药是不是有重复的问题、
嗯、是我说真的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哦，真的是我们的好邻居
是、
哦、那当然长辈朋友我们也希望呢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咨询的服务减少用药安全所造成的一些的危害，对不对？
对，
当然也希望长辈朋友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出去走一走啦，
对啊，
对身体也比较好
是
有的时候我觉得长辈朋友真的是很可爱哦、
嗯、
他有时候就觉得哎、欸、我现在跟这家社区药局的药师感情还不错哦，
是
哎、欸、另外一家也不错呢，然后他就会像逛街一样哦、嗯、很喜欢去这个这边问、嗯、那边也问，不过我们也担心这样子会有一些可能资讯上的一个可能太重复了，对不对？
嗯对，所以其实、
嗯、
在我们药师的角色上面、
哦嗯、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是跟社区的民众做好朋友，那、
嗯
我们也希望能够主动去定期检视一下老人家的用药，包括他的一些治疗的效果或者是治疗的必要性、
嗯、
那也可以避免一些药物不良反应造成的健康伤害，所以其实作为药师我们都非常愿意贡献我们所学那帮民众做到最好最完善的药师服务，
是所以有药师真好哦，
谢谢、
嗯、不会那主任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长辈朋友可以多多的善用我们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服务哦。那在居家环境当中其实家里头的晚辈哦，针对我们的银发族的用药安全的部分，其实晚辈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
对于不管是晚辈或者是照护者、嗯哦、甚至像我们的亲人也是会生病嘛、
嗯
哦、那在一些当然对于晚辈跟年轻人来讲我们的资讯是比较充足的，而且是比较开阔的、
哦、是，
那在收集这些资料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希望这些晚辈以及照护者来多多好来询问一下我们药师在一些用药上面好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嗯、
也是同时自己也是学习嘛，那同时也是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其实重点还是我们的医病沟通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畅通非常有关怀的角度我们去做良好的沟通，我想对于不管是老人家啦，对于任何的民众我觉得都是一大福音，
是没错，关怀的角度真的很重要啊，药师的关怀之外哦，当自己家里头的晚辈也要懂得关怀，因为我知道很多的长辈朋友是因为不好意思问，一问了呢又担心被骂，因为有时候会听到说已经告诉你好几次的为什么你都会忘记但这其实真的我们要彼此的体谅一下长辈朋友的确会容易忘记哦，
是对、
嗯、
就是大家互相提醒，我想会让他们更健康更快乐，
是没错。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的是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何庆庆理事，也是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剂部主任，在空中为大家来分享的是银发族的用药的安全哦。那在这里呢除了谢谢何主任之外呢，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台北市药师工会和幸福台北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何主任，谢谢
谢谢。